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新奇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30，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谈谈蛋白质啊，因为这蛋白质啊，其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一种营养素哈。的确，它是这个生命绝对不可或缺的哈，因为我们的生命很多就是非常重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像荷尔蒙，像免疫细胞啊等等啊，很多都是需要蛋白质来建构啊，尤其是像我们的肌肉组织哈。那蛋白质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就是对蛋白质呢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多吃一点那蛋白质最营养的蛋白质是从哪里来那反正只要一讲到蛋白质了，讲绝大部分人脑袋里浮现的画面就是肉我说的肉就是包括肉就是红肉啊白肉还有鱼肉还有呢跟动物性有关的就是动物的奶那大部分都是牛奶嘛少部分也有人喝羊奶还有呢就是蛋所以肉鱼蛋奶大家就等于就是把这几种食物就是跟那个蛋白质画上号了啦。那只要你不吃这四种的话，那很多人就是脑海里又浮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哦，你不吃肉鱼蛋奶，那请问蛋白质从哪里来啊？就其实，这种资讯其实已经蛮多的，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问这个问题像现在国际上已经非常多的国家，他们对于国民健康饮食的建议像台湾也有嘛都会有推出这个国民这个健康饮食的一些建议那像美国也有这个大概是每5年吧就推出新版本的这个国民饮食指南那不只是美国台湾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有。那最近这个10年来几乎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的把蛋白质的这个摄取来源悄悄的都做了这个跟动那我们知道很早期像我记得我在青少年儿童时代那时候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建议的蛋白质很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肉鱼蛋奶非常重要那后来慢慢就改成以前是一个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圆形的嘛或者还是扇形的那后来慢慢改成金字塔形的那金字塔形的呢就是把什么这个饮食的建议已经改变了就是最底层 最重要的啊，那么摄取量要占最多的，都已经变成植物性食物啊，包括蔬菜呀、果呀、谷物啊、豆类哈、啊。然后呢，越上面金字塔，我们知道越往上是越小越窄嘛哈、啊，那就是动物性的哈、啊，尤其是红肉类啊，都是放在这个最尖端啊最小的部分啊，反正建议呢都已经变成要尽量少吃啊。大概我记得台湾吧，好像是2016年开始啊，就已经把以前建议的蛋白质来源什么肉鱼蛋奶已经改成什么啊豆鱼蛋奶啊豆鱼肉蛋奶啊，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已经把豆类啊蛋白质最重要的来源其实是变成是豆类了哈、啊。好，那我们来看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人非常迷信啊，尤其是红肉类啊，像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那所以的确了，这些哺乳类的动物的确是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完整蛋白质，所有的氨基酸通通具备了哈、啊。我好像有开个玩笑嘛，人肉也是具有完全蛋白质啊。好，那可是呢，虽然他们可以提供所谓的完整的氨基酸，可是他们各自都伴随了不同的代价，啊，就是我们要付出的健康的代价，啊，都有潜在的缺点，啊，我们现在来看红肉类，哈，红肉类啊，哎，的确啊，它的优点是什么？也具备完整氨基酸嘛，啊，然后它里面也有维生素 B12， 有很丰富的铁啊，也有很丰富的锌。那它的主要缺点有什么呢？哎，大家应该也很容易就想到，就是高饱和脂肪，还有呢高胆固醇啊。那如果它是加工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说那种什么香肠啦 这个。bacon 就培根啊，还有这个火腿啊这一类的哈，那么它的风险就更高了哈。那这个就是如果是非加工的，还有什么肥牛哈，你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肥肉的哈，那个风险也是更高啊。所以如果过量摄取红肉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高坏胆固醇啊，而且因为它含有这个大量的饱和脂肪，所以又会提高坏胆固醇啊，所以它就是已经研究非常证实了啊，很明确的，它就是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而且呢，是加工红肉，它的风险是也是最明确的啊，尤其是它是被列为这个 A 啊，这个也就是第一级的这个致癌物哈。好，所以它尤其是跟这个加工肉啊，跟这个大肠癌有关的这个证据啊，已经非常非常充足了哈。所以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红肉里面它有很丰富的铁啊，所以很多人说啊，要补血就要怎么样，多吃红肉哈。可是实际上呢，啊，这个红肉里面的铁啊，是叫做血红素铁啊，的确是很丰富。那可是哈，如果是吃多的话，就会促进氧化压力啊，就是给身体带来氧化的压力啊。那氧化就是怎么样？就是让细胞生锈了嘛。啊，然后呢，就会促进这个细胞的这个啊，我们讲说慢性发炎，哈，所以那个对健康的确是有害的，哈，那而且呢，它不仅仅啊是跟这个癌症有关啊，尤其是跟第二型糖尿病以及大肠癌，它的风险啊是非常明确了。那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吃肉吧，那很少人 回去吃生肉嘛，对不对？啊，顶多切牛排的时候说啊，煎个七分熟、五分熟，也有人吃三分熟的。好，那可是那真的风险更大，为什么？因为动物性食物里面其实它就是有寄生虫啊，那也是蛮可怕的哈。那这个而且呢，只要是加热，那很多大概都是用高温的啊，去炒啊，或者是去。烧烤啊，或者是这个煎啊，甚至于炸啊，不是很多人吃炸猪排吗？啊，那么这个所以在高温的这种煎炸烤啊，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各种这种有害物质啊，包括多环芳香烃哈，还有杂环胺，那么这些呢也都是致癌物。而且已经证实是炎症风险增加是有些关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肌肉蛋白质，很多人说，我都不吃红肉啊，我既不吃牛肉，也不吃这个猪肉啊，那我就是吃白肉啊，一般白肉。绝大部分都是指的就是鸡肉哈，当然也有少部人就吃鸭肉或吃鹅肉的，毕竟还是比较少数嘛哈。那除非是有人吃那个什么北京烤鸭哈，或者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啊，也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会去小吃摊去吃那个什么切一盘这个鹅肉啊，好像。好像是在西门町吧，里啊有一家鹅肉是非常有名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就觉得说，因为白肉嘛，啊，这鸡肉啊，就是禽类的肉，那么它就没有这么高的饱和脂肪嘛，啊，那除了鸡皮以外了哈，没有那么高的饱和脂肪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胆固醇，然后呢，对于健康的伤害啊。其实是蛮低的嘛，很多人想法哈，就是它是优于红肉的哈。可是哈，那我们看很多人吃鸡，是不是也是会高温呐、啊？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吃炸鸡，对不对？哈，炸鸡块或者是炸鸡排哈。还有呢，这个鸡皮的脂肪也是很高哦，哈。那白肉的加工肉也是这个。有致癌风险哦，好，那么所以这个如果说是带皮的鸡肉，那么它的饱和脂肪啊和热量啊，其实哈、有些也这个跟红肉啊也相去不远啊，也不是很低的哈、啊。那至于说我们在市面上常常看到的一些加工鸡肉，那个问题也很大，像什么鸡块啦，很多的这种这个美式的这种素食店里面啊，一些炸鸡块啊，还有什么鸡肉做的这个香肠也有啊，就白肉做的哈，鸡肉做的火腿哦，这些这个也是一样啊，不仅仅是也是有这个硝酸盐哦，而且呢，钠含量都非常高哦。我们来看这个加工肉，真的都非常非常咸，好，所以它如果说是用油炸啦，或者是烧烤啦，啊，也是一样，也会产生大量的多环芳香烃跟这个杂环胺啊。那另外就是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啊，这个。鸡它的饲养的问题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它不同的饲养方式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30，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尤其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欢迎这个大家这个经常来造访这个社团让我们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 T 呀，我们知道大概这几十年吧，大概从民国60年开始这个大量工业化养殖的，不管是猪牛还是这个鸡那么都是用这个工业化养殖的方式去养殖那以前古早一头猪小猪仔那它要养到这个可以宰杀，好像要一年，至少要一年以上嘛，一年半那现在呢，据说好像3-4个月养3-4个月就可以去屠宰场了就可以宰杀了那鸡呢以前大概也是要养个至少半年吧，现在呢35天40天就已经也是一样送到屠宰场了那这种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生长给它生长激素嘛然后它又有抗生素，因为它是非常密集的大量养殖有些鸡场那个一个鸡场它几万只是非常小型的了那不够看的那真正是这种有规模的话，但是几十万只以上所以你看这些鸡，这些经济型的这些动物真的是很悲惨他们的一生。他们出生以后受尽折磨之外，他们的生存空间连转身都没有办法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可怜是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的那么那我们如果吃的是一般的养殖鸡肉的话那就是工业化养殖的鸡肉的话，那这个吃到了很多的这种生长激素抗生素等等那也有人说，我吃土鸡这个走地鸡在温哥华说叫走地鸡我们就说是放养的可以到处跑的可是它是生长过程真的是比较健康了尤其是如果说是在户外这样子放养的的确是比较健康那如果有吃过土鸡肉跟这个一般的饲料鸡肉一比较就知道嘛，土鸡肉那个肌肉组织是怎么样，非常紧实的因为它的细胞是慢慢这个长时间经过几个月吃了各种的食物然后慢慢细胞慢慢成长的可是饲料鸡不一样它是用那个很多人开玩笑是欧罗肥反正就是让它很快速长大的这种，那细胞是被撑大的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肌肉组织是松垮垮的如果有煮过鸡肉的人大概就知道吧，如果是养殖这种这个饲料鸡的话，那你把它这个丢到锅子里它很快就缩水了啦，它会很多的水分都会释放出来整个本来原来你买回来的时候好肥好大一只，怎么一下锅了以后怎么样缩水了就因为它细胞是空洞的好，那这个就算是我们讲说是在这个露天环境到处跑，它的确它整个生长过程它是非常健康的它的肌肉组织非常扎实它也没有什么抗生素什么这些生长激素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它在宰杀的过程那动物它在面对屠杀的时候，动物一般低等动物跟我们自诩为高等动物的人类是一样的，就会极度恐惧。那他在极度恐惧的这种情绪下呢， 身体立刻就会释放大量的像这个压力荷尔蒙等等那这些都是有毒的物质那所以就是我们吃到的，即使它是很健康的，它的饲养过程是非常健康的，可是它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个短暂的那种恐惧，已经在它身上里面造成了。产生了非常多的毒素，所以我们吃下去也是吃到的还是一样是有毒的鸡肉能不吃就不吃了，就是尽量少吃那如果真的要吃的话那免不了嘛，因为这个长期吃肉，因为吃肉它本身就是会有这个会成瘾，它跟吃糖一样吃糖吃肉都会有上瘾反应就是跟吸毒一样的，它会有成瘾反应的所以你说要长时间而且吃很多的肉的人，说叫这个立刻停下来不吃，这是蛮困难的但是我是建议了，就是第一个减少吃的频率就是次数减少，然后呢分量也减少不要去吃那个大块的鸡排啊或者大鸡腿啊那就是把它换成鸡肉片或者是鸡丝，然后这个吃的频率减少，而且呢，你真的要吃的话，真的是建议你真的就是去买腿鸡肉或者所谓的这个有机鸡肉那这样子是相对是安全多了那么鸡肉呢，它的营养密度当然跟红肉比是有，像比如说它的铁啦、锌啦。B12 是的确是比较少的那所以那建议了，如果真的要吃鸡肉，第一个你就是买真正的土鸡肉，或者是有认证的有机鸡肉然后呢要去皮你可以用蒸或者煮炖方式不要吃油炸的更不要吃加工的鸡肉那么另外呢我们讲说这个大家也非常迷信蛋一般来讲都是吃鸡蛋了那大家也把鸡蛋跟这个蛋白质画上等号嘛那这个然后呢我们知道蛋黄里面还有卵磷脂它的卵磷脂还真的是蛮丰富的那但是呢它到底有哪些缺点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是先分享到这里，然后下一次节目会再跟大家详细来说说鸡蛋它到底有什么样好处，有什么样的坏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这个请准时早上7点到7点30分还是锁定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好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年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 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这六七年的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制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度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比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走到秋天，好，台北依然艳阳高照，少了你的我，连世界也晒黑，一转眼到今开始下雪，可惜回忆还停留在秋天，好，我满意离句子渐渐思念，你叫我记住酸的感觉，就会忘了爱情的甜，天的句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像我的爱情稍纵即逝，只留下苦涩的负担，最后一粒冬天的句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我已经想开，不要负担，想开不要秋天的酸，句子忘记孤单，一转眼冬天开始下雪，可惜回忆还停留在秋天。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